欢迎来到我们的 Podcast 节目 EP25，这一集要来跟大家分享第一次销售出产品爽赚12000现金的故事。那这个上一集呢，好，我们的这个二德商人系列，我们上一集第一集有跟大家分享这个产品的价值这件事情，市场的价值。那但如果你还没看过的话，可以去看一下，因为这个对你自己本身，如果你想要做自媒体，你想要做业务销售，非常有帮助。了解自己的价值，了解市场上的需求跟痛点的时候，哦，你的收到的金额其实可以，大，非常的多。那这个对于顾客，对于你来讲，都是一个双赢的一个局面。好，那这个我就不多说。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说我自身的第一次销售产品的故事。哈，那上次的这个上一集我们讲出来的时候，有粉丝在问说，哎。那个 J 10000多块的那个道具后来发生什么事？就是在问那个产品嘛，对不对？我那时候要把它卖出去还是怎样的？那我跟大家讲，这个在上战场的时候，就是说一个业务员要去卖东西的时候，其实老实讲，正常的所有的公司都会先给你有一个所谓的教育训练，就是你要先去在某种层面啊，你要先背整个销售流程的一个。他们会给你一个类似脚本的东西，让你去背，让你去练习嘛。所以其实我也是有经历过那样的一个过程的。所以我一开始其实没有卖出去任何东西的。那我跟大家，我会跟我今天会跟大家分享说，那第一次卖出去是什么样的一个情景，怎么卖的，然后的里面的一些细节，然后里面我做了一件事情啊，蛮酷的，它会造成我对于这件事情的一个正向的一个循环。哦，那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秘诀。假设你发现你现在做很多事情会所谓的半途而废，因为我看过蛮多，可能像说经营自媒体、经营线上事业，或者说不要说经营线上的这些东西，就是说光线下你要去做业务，你要去卖东西，有些人他在某种层面他就会怠惰，或者说懒掉了。那原因在哪个地方？他不喜欢这件事情，那为什么？那等一下我会跟大家分享。好，那我回到我那时候在当老师的过程当中，我是不是有跟大家提到，有人那个公司的这个前辈就来跟我说服嘛，就说：“哎，我这一个月赚20万、15万、20万，这简单的事情什么的，在那边屌，在那边求。”然后我就被说服去当业务员。那当时呢，哦，就是其实我老师还是这个工作还是照干，只是说我下班哦，就是说我们过去那个地方。就是那时候在教室嘛，对不对？在台北教室的时候，我就开始在练习。他们就给我一个类似一个影片，然后就是前辈他卖这个产品的这个影片，然后我们就自己去看，我就自己去看，然后他就叫我练嘛，然后我就自己去看整体的这个销售的这个每一个要讲什么，然后什么之类，反正就把它写下来，然后呢照着这些东西开始有点在背稿这样。好，所以我们就很认真，就是在做这件事情。然后当时我们就是一归刚啊，就是整天因为那个放在手机，都一直在看，一直在背。然后你有点背到最后，就是你都知道下一句是什么，然后可以很自动化的把它讲出来，类似像这种逻辑。然后呢，有一天哦，有趣的事情来了，当时这个公司他们就去做员工的类似员工旅游，然后因为我是新人嘛。他们就说：“哎，那这个，因为这个业务很多通路嘛，我们那时候有夜市，有百货公司，有展场，有什么什么，有一大堆地方。然后就说，哎，不然这样，这个百货公司其中一间，你去那个地方顶一下，哦。然后那时候我就跟我朋友去，然后因为我跟我朋友也是同期加入的，哦，就是说我们都不懂的这个业务销售，然后反正我们就去那个地方，有点顾摊位这样。”他那时候我还记得是一个暑假，好，然后平日，好，平日的暑假，然后在他们前辈的这些角度里面，他们可能觉得说啊，平日应该是没什么屁用，因为百货公司平日基本上没什么人嘛。好，然后我们两个就去，然后那时候就互相的在柜位上面就是互相练习，就我卖你，你卖我，我们一直轮流一直去练这样。就觉得还蛮好玩的，因为那时候大四嘛而已啊，新鲜人这样啊，觉得说干做这件事情好像很有趣，反正又是变自己喜欢的魔术啊或什么东西啊，就在边讲啊，然后这边笑啊什么的，嘻嘻哈哈，嘻嘻哈哈一阵子，突然间有人走过来， 有一个妈妈带一个小孩，我非常印象。然后，因为我们那时候在销售之前，我就听了一些前辈的一些故事，说，哎，怎么判断客人有没有钱啊，什么之类，看他穿着啊什么。然后我就看到一个妈妈，她看起来好像很普通这样。然后我就先就是我就赶快，哎，变给那个妹妹看，好，因为还带一个小女儿嘛。然后我就赶快变给那个妹妹看。然后我就把我朋友拉在旁边，因为他也不知道要怎么做反应，他就在那边当假客人这样。我就变给那妹妹看，然后变，我就把那个流程很顺的讲出来。然后有趣的事情来了，假设这一段流程可能要讲个大概15到20分钟好了。然后我讲到一半的时候，突然间遇到紧急状况，就是我自己自认都觉得还讲蛮顺的，就一直在讲，一直噼里啪啦一直喷。那讲到一半的时候，那个妈妈突然讲一句话，她说：“哎，啊你们这个怎么卖？”好，然后我就说，因为我们的产品啊，我上一集我是不是有跟大家讲到说它1万多块嘛？但它其实实际上它有分这个，也有不同的 set，所以也有小金额的啊，小到几百块也有啊。你也可以卖1500块，你也可以卖3000，类似像这种逻辑这样。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哎，这套哦1万多。然后因为我当下的这个心理素质其实不太强大，我就觉得说，看卖这东西他妈超贵，很虚，你知道吗？所以我就跟那个妈妈讲说，但你可以买1500的，就是硬要这边讲一个更低的东西，这样，哎，自己想说可以先卖出去再说。后来那妈妈就很阿莎丽就讲说，OK，那我们要一个，我们要一组这样。然后我就说，哎，那你要现金来刷卡，我们就成交了。成交的时候，我就看一下我朋友，就说：“哎，卖出去，好屌哦，1500这样。”我说：“哎，如果我们那时候还算数学，一天如果卖个1500，我干30天，这样不就45000？哇，哎，这样都超越谁谁谁的薪水什么什么的，就类似在讲那种屁话。”然后后来就很顺，就换我朋友上场，他也卖一组，然后后来又换我上场，因为我们轮流上，然后最后一整天下来，反正我就成交了2组。然后他就一组，所以变成说我当天的营业额是3000，还是1500这样？我说哇，看我一天可以赚3000，那30天不是赚9000、9万？就一直在那边算数学。然后那一天我们有卖出去的时候，OK，然后前辈都跟我们讲，前辈就因为我们会用那个 Line 还是什么东西去记录一些成绩嘛，然后那个前辈都跟我们讲说，哎，你们在这个百货公司不要卖这种金额。OK，卖高一点，然后叫我们开始卖3000块，2倍这样。然后我们说好，是是是。然后隔天继续算账，继续去卖。然后呢，我就那一天整啊，我就长话短说，那一天我就卖了3组3000块的东西。好，我就反正就听他们的嘛，对不对？我就不要讲1500，我就第一组的时候我就直接讲3000，然后他们就卖了。我靠，买了之后。后来又有人来，又再买，啊，又有人来，又有人又来了，然后又再买，然后我那一天就成交了3组，所以我的营业额变成9000，然后我朋友成交一组3000块，所以这2天加起来，我就赚了12000嘛，12000块哦，一样，脑子又蹦出那种想法了，干2天赚12000，我操，那这样一个月的话，哇塞，我这样做个，假如说我做个4个礼拜好了，那。12000乘以四，嗯，哎，48000，对不对？这是很爽啊什么的。然后在这个地方，其实就有一个很明显的差距，大家可以去理解一下。我当时那个朋友他一起在做这件事情，可是他第二天还没有卖三组，但是我卖三组，所以很明显的差距就是说，我的简单来讲就是说，结果比较好，再加上一点。这个我觉得，我现在回过头来，就是去检讨里面做的一些做对了哪些事情，啊，其实也蛮重要的。就是教大家一个很简单一个技巧，你要给自己的这些小胜利去做一个庆祝的一个方式。大家可以联想到说，像 NBA 有些球星，Stephen Curry，对吧？他投完3分球之后会这边耍帅或者什么什么东西，反正有一些动作有没有？你就联想到这种东西。那为什么会这样讲？当时哦，因为我大学的时候我就喜欢变魔术嘛，然后我就东看西看，反正查一些资料。 插到这个心理魔术。那心理魔术它会跟催眠有关，你会去对你的观众下一些暗示、指令啊，或者说透过一些行为或是怎样的方式去影响他们的一些决策嘛。那当时学到一个东西叫 anchor，就是一个心锚下一个心锚的一个逻辑这样。然后我就发现，哎，这个心锚这东西其实很强，它可以去绑定你的一些行为。哦，大家如果你说它在某种层面很像什么，大家应该都有听过有一个故事嘛，就是那个叫什么巴甫洛夫的狗，大家有没有听过？就是摇铃铛，你知道吗？就是哦，你他的故事是说啊，你有一只狗，对不对？然后他今天要吃饭，你就给他摇铃铛，吃饭的时候就摇铃铛。哎，有一天我没有给他饭吃，但我摇铃铛，那个狗就会流口水，因为他觉得他现在摇铃铛就是要吃饭，他会做一些绑定这样，然后。这种制约，好、哦，那时候我就把它用在我的销售场景上面，就是我在卖完之后，我做到第一笔生意的时候，我就给自己一个，我那时候是握拳头，然后就 yes 这样，给自己这种连结。那这种连结就是说，你卖第一次的时候，你一个 yes，那你第二天再过去的时候，你如果假设说你现在状态还没进入到这种销售状态，你就先给自己这种。一样把这个状态把它拉回来的这个心锚的这个动作，那其实这个东西你自己去设计啊。有些人是会击掌啊，或者是什么，你懂个啥？就是说你去设计一个自己一个很有 feel 或是很有 power 的帅的这种动作，让自己进入到这种状态。那我觉得我个人看法是说，你去想一下，你每次成交你就有这个东西，然后每次要去卖之前你要做这个动作，然后呢？一直重复，一直重复，一直重复，然后一直销售，一直有成交，对不对？然后如果状态不好的时候，哎，又透过这个姿势又把状态拉回来，然后又再成交，你这样的一个正向一个循环，是不是会帮助你更想要成交，或是做更多这种东西的一个努力？就是它会进入到一个正向回圈。那你也可以想到说，哎，这个东西是不是可以把它用在可能自媒体创作上面，或者说自媒体的线上销售上面？对不对？但是我发现，哎，蛮多人好像不知道这件事情，所以这个我就额外的跟大家来分享这件事情。好，我觉得这个蛮重要的。好，那这是其中一个我今天要讲的一个点啊，就是除了这个爽赚以外，还有这个 anchor 这个心下心对自己下心锚的这个很简单的一个技巧。好，那当然我们今天讲到这个主题。哦，你一定会很想知道说那怎么去卖？先给大家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销售结构。那这个也是我在这个，因为如果你要卖任何的产品的话，其实老实讲都有不同的一个脚本或是不同的销售结构。那我先给大家一种方向。好，那如果真的大家有兴趣听的话，你想知道说，哎，那还有什么样的销售结构的话，我会再拍其他的 podcast 跟大家分享，慢慢跟大家聊啦。那首先第一点，以我自身来讲，因为我会卖的这个经历啊，应该说我会卖的经历就是卖魔术这一项产品。但是大家对于魔术这个东西的一个，它其实在这个市场上是没有所谓的刚需，就是说你不学也没差，你懂不懂？因为像后来我可能接触到说，像有一些是卖什么保健食品啊，或者说什么的，或是一些。健身啊，减肥啊，什么有的没的，但其实，在某种层面，它的需求点是算蛮明确的。哦，它解决你的问题是很明确的，自媒体的线上课程，其他的东西有的没的。但是魔术这东西是你没有也没差，它是一个娱乐型的一个东西，所以它变成是在某种层面，在我的过去的这个销售经验来讲的话，它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因为别人不好去卖它。你懂不懂？因为别人不会买这个东西，平常啦。想象一下，你现在去夜市，你会吃章鱼小丸，你会去买章鱼烧，你会无聊的话，他妈的，现在刚好手机壳出了什么问题，你看到手机壳便宜，你可能会稍微买一下。它在某种层面都是一个需求，但你看到魔术，你只会觉得说啊，这个好好笑，好好玩呢、哦，哎，好神奇哦，对不对？顶多你会买小道具，但你不会花1万块去买那个东西。那怎么去卖的？稍微给大家一些结构，那这个东西你可以套用在你自己的 产业别上面，哈，假设你的产业别是比较偏刚需的，有这个需求，有市场需求的话，我觉得，哎，它就蛮重要的。你可以把这东西用在里面。总共有6个结构，那第一个结构就是你要先抓人家注意力，你要先给人家有一种哇、wow、的感觉。那也就是所谓的，你可以换个角度讲，就是有点像是产品展示的这个 feel。好，什么意思？就是你大家可以去 YouTube 去搜寻以前贾博士在示范 iPhone 的时候的那种感觉，就是他第一次把那个 iPhone 的那个画面用解锁的时候，就是滑过去的那一种感觉。你想哦，在那个时空背景下，大家都是按键的，手机这边按这种东西，它这样滑过去就解锁就打开了，然后看到里面的这个 App 可以去点一下什么有的没的，超多这种功能。那时候每个人的注意力是被这个产品给吓到，有点震折，你知道吗？吓到说："哇靠，还可以这样在上面触控，这样滑来滑去，太屌了吧！"有一种这种 feel，你知道吗？所以你只要抓到这个人的这种注意力，他们就很容易被你先吸过来。那我们先撇开说这个需求点，因为这个需求点一开始是还没办法建立起来的。OK，举例像说你现在在卖一个健身的东西，然后有一个有一个这个健身房，然后有个胸肌腹肌干超帅的人走出来，哎，我看到会觉得哇好屌好屌，但是我可能还不一定有这个需求说，说哦我一定要变成那样，对不对？好，那一样，这就是第一点。那当时呢，我们怎么去做？好，我都分享我自己的故事了，好不好？我们就不要 P 太多了，就讲一些比较 real 的东西。我怎么去抓人家注意力？在当时，我们都有一个设计一个魔术师，它效果是最明显的，举例像说有东西可以飞起来，对不对？我们不能就一开始这边噼里啪啦讲一大堆说，弄一个流程，可能像预言术，然后跟他讲说，哎，你现在心里先帮我想一个第一个人要想你的星座是什么，然后第二个人想你喜欢的一个颜色，或者说数字，还是说你喜欢的艺人。好，那我现在这里有个信封，然后里面我都这个早都已经预言好，你们会讲什么东西了。对不对？我不能讲这个，我不能一开始变这个，因为这个太久了，所以我没有办法很短时间抓到人家注意力。所以最好是要有那种3秒以内就可以让人家吓到，让人家头脑稍微宕机的这种东西出现。所以当时我们就有一个魔术可以很酷，就是说他可能会捏住一个东西，捏住一个球或什么东西，然后可以瞬间跑到人家手里。对不对？这种互动的东西，你就可以马上抓人家注意力。OK，这是第一点。抓完注意力的时候，通常所有的这个顾客都会宕机，他们都会想说："看这怎么变的？哎，这发生什么事？"所以这种销售脚本就好玩，就在这个地方。你其实你已经预测到了他接下来所有的反应，那只是你要把后面的这些反应再把它设计下来，往成交的方向去推进。当所有人看到一个东西很神奇的时候，举例像说，你现在看到有一个钱，然后突然间飞起来，你的第一个直觉反应是什么？哎，这怎么变的？对不对？所以我们那时候就会讲，哎，那这怎么变的？等下来教大家。好，这时候讲完之后，所有的人都会停下来，因为他想知道这个东西怎么变的。你就去抓人性嘛。好，那当然，那我们再回到第二个结构。我这个结构我快速讲，让大家比较有 feel。第二个结构就是说，你要去标签这些东西跟这些人的有什么好处，你要去把它标签起来，你要去把它对接起来，什么意思？因为讲白一点，这个我这个变这个魔术，零钱会飞，就是我在帅而已嘛，跟你没关系。那你怎么让他们有关系？你就要去把他们有可能的好处把它抓出来。好，那你可以想象一下，假设我现在让一个零钱硬币，它可以飞起来。这时候我们就可以跟他讲说，哎，你看这个，等一下，我可前面先讲一个东西，让他留下来嘛，对不对？我说，哎，这招等一下我来教大家哦。然后后面我就说，哎，想象一下，你看这个飞起来，你变给你朋友看，你朋友会说什么？看你超屌，很帅，对不对？如果是对年轻人啊，如果是对小朋友讲的话，哎，你看弟弟，你去。就是学校，你表演这招，对，同学问你怎么变，哎，你跟他说10块给我，我教你。哎呦，全班同学这样收一收，对不对？3、500块零用钱，以后自己 自己赚，类似像这种好笑的东西，哎，那些爸爸妈妈听到是想说就哦，这个很开心，然后或者说哎，可以赚零用钱，好屌，就是开始他们会觉得说哦，你的这个产品跟我是有是有好处的哦，你的产品跟我不是没有关系哦，是有好处的哦，在我身上有超多好处的哦。好，现在他们发现有好处了，当然这里面有很多的上下文啊。哦，那我就一样不废话，我们到下一个结构，第三个结构是你要开始挖深所谓的这个问题点。想象一下哈，任何的产品都是一样，我们都要玩一件事情，就是追求快乐跟逃离痛苦。我刚才讲的这是快乐的方面，就是说，哦，我这个表演魔术，哎，很酷很酷的同学，很喜欢你，什么什么之类。那对于这件事情有没有怎样的一个痛点？我们要处理，我们来解决这些痛点的问题。举例像说，我可以跟这些爸爸妈妈讲说：“哎，你看，哎，小朋友这样变，哎，你看同学把他当偶像，对不对？”那我是不是也可以讲说：“哎，现在很多就是小朋友在学校，他其实不太敢说话，哎，他是变得是一个痛点，就是说，哦，原来表达能力是一个他们极度需求的东西。”所以，我就可以挖深这件事情了。那这个在我上一集的这个价值里面，其实我讲讲蛮多这类型的东西。所以，你可以开始挖深他们的一些痛点、问题点。举例像说，我在后来把这套方法，可能在做我的 IG Game 的课程的时候，也是跟大家分享这一点。哦，现在我举例啊，我跟大家讲，像现在有什么样一个问题点，就举例像说，哦，很多人在泡妞的时候，他可能用的一些Tinder 啊，他可能去学搭讪啊，可能去夜店，哎，那假设他今天遇到一个女朋友，他定下来，好，或者他遇到一个伴，他定下来，然后呢，他所有的交友软件他可能没再滑了，他可能夜店也不能去了，他也不会再搭讪了，所以他就断了他所有的这种泡妞的一个选择，也就是说，他缺乏一个系统帮他制造更多的这个对象。好，假设说他现在这个女朋友他已经结束了。他不小心分手，那他得重新来过，他重新要再下载回来 Tinder，重新去夜店，重新去搭讪。那以我自己的感觉来讲的话，我觉得说，如果你有一个 IG，有一个 social media，你持续的去提升你自己，把你自己放在上面，你持续的有点像是你想象一下，如果有一些网美，你觉得他们会缺男朋友吗？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这一点，他有他的一个展示面在那个地方，一直不断的把自己展现出来。然后你也想，是不是很多人去哦？我们先撇开那些会去跪舔他的，就已经上千个。那是不是有一些高价值的一些男人，他看到他觉得漂亮，他想要跟他互动，他是不是可以从中去挑选更好的一些伴侣或是什么的？那对于我刚才讲的这些东西，是不是就是某种层面，对于一些泡妞的人，哎，他可能就是一个问题点呢？哎，可能我真的有这个问题啊，我要去解决，所以你就可以挖深这个东西。好，那接下来当这些东西痛点挖深之后，我们就进入到下一个阶段，第四个阶段，第四个结构，用产品来解决他们的这个问题，你就可以切入到销售。你看我前面在展示，我在表演魔术，我在跟他们讲说啊，你看这个会飞会怎样，对你们有什么好处？你看这个学这个橡皮筋，学这个魔术，哇，变变变变变，他们就觉得很开心，然后也大概了解了这个。哦，原来我的这个孩子有可能有一些问题，那怎么办？怎么办？好痛，好痛，好痛！需要东西解决。哦，我这里有一个产品，但是你当然不能一直讲说，你看我们这个产品，你看超屌什么之类。你要去卖他们一种感觉，是说我这个东西，你不是在学魔术，你是得到这个魔术的这个技能技巧之后，它为你带来的。一个更好的一个愿景是什么？举例像说，你看我讲一个类似话术的东西啊，给大家听听看。假如说有这个小朋友，然后表演给大家看，他很喜欢，对不对？好，举例，他的我现在先形容一下这个 TA，这个受众其实是很重要的，很重要的上下文啊。假设他的家长比较大，年纪比较大。小朋友比较小，那通常这一种爸爸妈妈，他可能是就老来得子嘛，老来得子会比较疼小孩，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是老来得子为什么？因为这个爸爸可能一直都在打拼他的工作，一直干嘛，一直很认真的在建立他的事业啊，好不容易有一个儿子出生，那他最重要的是什么？亲子互动，就是他想要跟他儿子好好的去互动，因为 讲白一点，他妈的，这个爸爸也老了，那接下来他能活多久？我们不知道啊。所以，如果我们这个产品去创造一个愿景，是什么样的一个愿景？就是说，这个小朋友回去有没有？你看，表演给爸爸妈妈、爸爸看，哦，然后呢，你们可以做个亲子互动，去把他这些影片拍下来、记录下来，类似像这样，我就说。这是一个非，你去想象一下，这个以后等小朋友长大，是不是一个非常棒的回忆？哎，或者是哎，小朋友去学校表演，哦，我可能跟他讲个故事，我说，哎，我们有一个小朋友，然后表演魔术的时候，他在毕业典礼的时候站在台上表演给大家看，然后那时候爸爸妈妈、校长什么都坐在台下看着他表演，那个妈妈从来没有看过他儿子这么厉害。然后呢，把那一刻给记录下来，拍了一张照片，什么之类的。对啊，爸爸，你想象一下，如果你看到你小朋友这样，然后回去又表演魔术给你看，你会发现，学这个魔术不是要让他们当魔术师，是要制造这些共同的回忆。那这样是不是很棒？我看他妈的这个家长听到说，哦，好感人啊！大家可以去想象一下，就是你看哦，我在卖一个所谓的这种。一个愿景，一个 picture 给他们，让他去想他想要的那个 feel 是什么。那这个就是一个销售一个非常重要，很多人不懂的一个逻辑，就是说，你只要给他这种愿景，不是给他产品面，我给他魔术干嘛？我给他技巧干嘛？对不对？你如果给他的是这种愿景的东西的话，他们会很想，因为这是一个内在的一个渴望，对不对？我们设身处地去想嘛。所以，如果你要学会业务销售这个能力的话，同理心要非常的强大。你要去想想一下他们想什么。哦，这个老爸爸，哇，我年纪可能再大也没大多久啊，小朋友很快就长大可能就缺乏跟我的互动。那哇，如果我小时候的时候有这样跟我爸爸这样互动，一起玩魔术，一起去表演。然后一起有这些影片，有这些照片，哎，我真的长大之后看到这东西，我会很开心，对不对？那以这个爸爸来讲，他这么疼他小朋友，这些东西，干他妈投资他妈几万块，绝对划得来，而且自己又事业又 OK，拼了这么久就是为了这一刻嘛。所以这些东西你卖给他的时候，又中了。好，下一步直接进入到下一个阶段，第五个结构，消除他们的疑虑。接下来他一定会很多疑虑出现，他可能像说，哦，举例像说，我再拿刚才那个受众来讲，可能哎，这个老爸爸他回去的时候靠要他老婆可能比较年轻或者怎样，会在那边唧唧歪歪，对不对？啊，我回去问我老婆，哇，我或者说这个东西可能太贵啊，或者说啊我没有时间陪他，对不对？或者说啊这个东西没有时间学啊，或者是说啊。小朋友3分钟热度，看超多。但不管是哪一种疑虑，你没关系。好，一样，先跟大家讲，第一点是你要先了解自己的产品跟自己的这个市场跟价值，然后你也要去设身处地的去想出这些抗拒点。假设你自己是客人，你面对这些东西，就是你可以想象一下，你以前被卖过的东西，或是你在买东西的时候，你会蹦出很多的那种理由跟借口。啊，其实差多多少少差不多都这几样。好。那这几个东西，你就要一个一个去把它消除掉。但是有些抗拒点是假的，好，那这些你要去判断这些顾客的一个特质。这个之后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之后再来讲。消除他们疑虑其实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你不要用很理性的方式去消除疑虑。什么意思？你要把消除疑虑这件事情想象成是一种，他们只是不确定而已。他们只是不知道这些东西，我买的到底值不值得，然后我不太敢下这个决定，好、哦，或者说他真的有一些疑虑，但是这些东西我们不知道，我们要用测试的方式才会了解。但是你就好好的跟他讲，然后再切回到结账，什么意思？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好了，他如果说没时间，那我可能就会在前面产品示范的时候，其实就会跟他讲说，哎，你看这招学，我可能教他一招非常简单的魔术，我就跟他讲，哎。你看，你这小朋友在学这个，因为他不是要当魔术师啊，他不需要学一些很复杂的手法，他只要学一些简单的数学逻辑的。你看这招是不是30秒我教完，你们全部人都可以学会？好，那我讲这一句话，我在 表演这东西的时候，是不是就把他的这个他心里想的这些信念把它打掉？哦，其实不用花很多时间。对啊，完你看讲白一点，你30秒你学会一招读心术，你让你过年的时候你变给亲戚阿姨看、叔叔阿姨看，对不对？红包多个2、3千，是不是超好的？那 他们就觉得说，看好像不错。哎，那有时候你在消除这疑虑的时候，你要想到疑虑中的疑虑，因为有些客人他可能比较叽歪的话，他就会故意去刁难这些东西，那你当然你也要很比这些顾客更了解他们心里在想什么，所以有时候我会再多设计一层消除疑虑的疑虑。举例像说，我刚才讲这东西很简单，30秒学会，那他反而会觉得这东西没价值，他会觉得说，哎，那你这样就是是不是瞧不起我啊？我你看我这我要学比较厉害的啊，你教我这么简单的，那所以有时候我会讲说，哎，但是我这里面有很多魔术。他其实可能周杰伦变过，刘德华变过，但是很简单。可是你学一次却学一辈，可以变一辈子的。然后又是这种大咖又变过，哎，这时候反而又给他另一种社交认证，跟他讲说，你看这些东西是这些厉害的人他们都有在表演，所以你可以学，对不对？所以有时候在这个阶段，就是说消除疑虑这个阶段，你要比他们顾客更了解他们。哦，那当然这个你可以自己手写下来。讲白一点，现在其实 AI ChatGPT 也可以帮你做这些事情，所以大家可以哦，如果你在做这个自媒体，或者说在想一些脚本哦，销售脚本的时候，可以去透过 ChatGPT 把它写出来。好，这是题外话。那我们进入到第六点，结账这件事情是最重要的，就是很多人其实不敢做这件事情，就是说要去成交，他们就很害怕跟顾客收钱这件事情。那其实结账对于双方其实都是一个好事，什么意思？你在跟他成交，我先讲结论，就是说买东西的人在刷卡那一瞬间其实是非常放松的，因为前面我很紧张嘛，我到底要不要买？看我很多疑虑，这个好贵哦啊，会不会我会买了我不去用它，哦，或者说你等一下大家可以知道说，其实人都是很多借口嘛。买了会不会我3分钟热度？我会不会不太想再去？就像说他现在报一个健身房的会员什么的，该我会不会没有再去还是什么的？就一大堆这些东西。那当他刷卡了，他下决定的那一刻，他其实就很放松哦，终于我不用再想这些事情了。你懂我意思？所以有时候在结账的这个东西才是最重要。你可以释放彼此的压力。好，那这个是题外话。好，那怎么让他们结账？你必须给他一个理由，给他们冲动感，你必须给他们确定感。好，那这个讲很细，哦，我稍微给大家一个大概就好，大家可以去感觉一下就好。我刚才前面说消除他的疑虑，对不对？我跟他讲说啊，爸爸，你看这个30秒就可以学会这个魔术这么简单，然后你马上就可以表演，对不对？我们现在这个产品，这个加这个，哎，我们这样总共1万块，好不好？那你可以用刷卡，你也可以用现金的方式都没关系，对不对？然后。他这时候还是想说，开始犹豫又来了嘛？我们要推到结账的时候，他在犹豫，所以我们这时候就会给他确定感。我说你这个确定感是什么意思？大家在买东西的时候，心中一定就是这个确定感这件事情是来自于这个 Jordan Belfort，就是华尔街之狼的那个作者，他有一本书叫《跟华尔街之狼学销售》。那我当时我有看这本书，我在里面取经了。他就有提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你在卖，就是成交这件事情，要一直往结账这个地方推进，但是人会有不确定性、不确定感，所以你要让他增加所谓的确定性。那这个是一个非常酷的一个概念，好，所以我讲给大家听哦，你们可以去感受一下。有一个人他不想买，不是啊，有一个人在考虑，对不对？我说我到底要不要买？看我这个会不会回去买回去被老婆骂？哦，会不会这东西太贵？3分钟热度啊，小朋友学一学看不学，他妈丢在那个地方，跟打电动一样。哎，好，来，这是顾客的角度。好，现在是我的角度，我现在开始灌输他确定的一个逻辑是这样。我可能后面就开始跟他讲，好，噼里啪啦一样一直讲，就说，哦，你看我们这1万块哈，那妈妈我跟你讲，你们回去有没有？你就先让他学第一招，第一招你先变有没有？先变给你看，或是变给叔叔阿姨看啊？像最近是不是过年快到，你先变给阿公阿妈看。阿公阿妈，我跟你讲，他们一定会跟他说，哇，你这个超厉害，超棒的，他有成就感，有自信心，他就会想要学第二招，想要学第三招。那这时候他就会进入到，他就会想要学更多。 有没有啊？你记得哦，一定回去的时候，对，一定要给他掌声鼓励啊，甚至说你给他录影片，现在 po IG、po FB，我跟你讲，很多人都会帮那边点赞，对不对？他会更有自信心啊。记得去学校的时候，没有让他去表演才艺表演，同乐会、庆生会都一样，对不对？然后你就再继续拉回来，是吧？好不好？那、啊、你就回去试试看啊，并给妈妈看。我跟你讲了，那个妈妈一定会觉得说，这个才艺太棒了啊，有问题你再来问我，OK 吗？好不好？试试看。对不对？来，我们这个地方，我们先看你要现金来刷卡，靠背，看又回到结账的这个流程。所以简单来讲，它就是这样的一个顺序。你在消除它疑虑，我刚才做这个示范，当然是比较有点简略很多东西，就是快速的让大家去感觉一下。好，你就想哦，一个顾客在听这个东西的时候，噼啪一直被冲击，他前面很多疑虑，但是一直被消除，一直被破解，所以他前面的那一道墙，就是他在做决定的那个确定感一直在增加，增加这个确定感。我确定要买，确定要买，确定要买，确定要买。到某种看涨的时候，他就会好了，刷卡，因为我想要，我刚才讲过嘛，追求快乐，逃离痛苦。我想要追求的快乐是得到刚才这些老师他所讲的东西。我小朋友会变得更好，表达能力变得更好，更有自信心，更有人际互动，然后呢，增加我的亲子互动，叭叭叭叭叭，全部都快乐。逃离背后的痛苦是，干，我现在压力好大吧，干，这是什么？就是不买，就是不舒服，什么东西啊？逃离这些东西，然后往快乐的地方，然后逃离。就像我刚才前面讲啊，小朋友如果被排挤怎么办？然后去学校，妈，没人喜欢他，以后长大不敢讲话，什么一大堆问题。好，往快乐的地方退，最后结账。把这个压力全部释放掉，OK，在那个 moment，再给他鼓励一下说，说哦，你现在做这个结账的动作、成交的动作很棒，再给他补这一脚，你懂不懂？说，哎，爸爸，你做这决定真的棒，对吧、啊？我讲白一点，如果我小时候有你这种爸爸的话，我跟你讲，我一定跟他关系超好的。什么 在讲这种屁话？好，那。我先把这个结构讲到这个地方，我只是希望说大家去感觉一下，你透过这种销售的过程当中，用刚才我前面六个结构，第一个结构就是抓人家注意力，对不对？你的产品展示，你给人家有一种 wow 的感觉。那这个关键字就是说，你们可以去看一下这个 iPhone 的展示啊，好，第一次的展示，贾博士他怎么去秀他 iPhone 那种 feel，那种 wow 的那种感觉。所以相对你的产品也要好。那第二件事情就是去 take 他们的好处，对他们的好处，你不要只讲自己的产品的东西，因为他们对这个东西没有 feel，你一定要讲跟他们的好处。就像我现在为什么要教大家这个销售这个东西，原因在于说，你去想象你一个月因为这个销售的能力，举例像说你在，你不要说在外面赚钱，或是 side hustle 去赚一些业外的收入，可以帮自己赚多少钱？你去想象一下，你以后跟妹子互动的时候。你透过这些销售，你可以同理他，然后去说服他做你想要的事情。但是一个超强的技巧，你去公司的时候，你有个提案，你可以跟这个上司、跟老板讲，然后呢说服他，哦，然后或者说说服下属去做你想要的事情，它都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技能。OK，好，所以这是第二点，标签对他们的好处，他们才有 feel。第三个就挖深这个问题点，挖深痛点。告诉他们说，你们现在有哪个地方需要解决，或者说需要再更，就是说那个痛点到底是什么，把它讲出来。然后第四个就是带到产品的部分，我的产品可以解决你的问题。然后记得不要卖产品这件事情，你要去卖那个 picture 愿景。好，等一下如果你忘记我刚才讲的那个这个跟爸爸这个亲子互动的这个故事，你再拉回去看一下。第五个，消除他们所有的疑虑。他们现在心中蹦出来的一些想法啊，我不想买的一些原因借口，总共有10个，到底哪一个是正确的？你就可以跟他互动当中，就可以把它讲出来。然后第六个就是结账，赶快要收钱。那收钱的时候，当然也是一样，让他们自己去，应该说那一段时间他有一些不确定性，增加所谓的确定感，然后呢，或者是增加冲动感，冲动感这个东西我刚才没讲到。有时候可能是像有一些业务员，他可能会用一些比较常见的，像说降价的策略，就是我现在这个多少钱，然后给你一个很扯的价格，举例像说我现在卖一个88,800的东西，然后我跟你讲说，哎，现在优惠24,000就好了，只有现在，有没有限时限量？限时限量，然后呢又价格半价，这种东西就是一直都是有效的，所以。 这种冲动感也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武器哈。但是我个人的看法是说，如果你东西够好的话，你不需要靠这个东西。但是你初期在练的时候，你可以稍微把这个东西当做是一个，这个叫什么？一个外挂，好，外挂在用，这样给他一个冲动感。哎，那这个也不错。那只是说冲动感它背后可能会造成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有些人会因为他冲动买东西，所以他可能会反悔。哦，所以那这个东西，如果你想知道的话，一样，我下次再录给大家，好吧？这总共以上6点，好，然后我们今天先讲到这个地方，我怕讲太长，所以如果你觉得这个 podcast 对你有帮助的话，记得帮我点个赞，然后那个 podcast 下面不是有留言或者是那个投星星的，对不对？帮我留个5星，然后评论告诉我说这个 podcast 这个对你有用。然后我们在 YouTube 上面，我们接下来每周四晚上9点都会有直播。哦，都会有这个直播，有时候会聊一些两性自我提升，或者说这种自媒体销售的这个自媒体行销的这些内容。那我也有 IG 的频道 PUMAG 0857，PUMAG 0857，所以有些东西我都会 po 在现实动态了哈。有些我想讲的一些东西，我会丢限动，所以你也可以去关注。OK，好，那如果有什么问题，你再来问我。我们下次见，拜拜。